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2月6号，星期一。现在是直播时间，欢迎大家光临。阿里巴巴，中国最大的电商阿里巴巴，这两天宣布改组，重大改组。这个现在的董事局主席啊，兼执行长 CEO 是张勇，他就宣布呢一些重要的人事换人，一个叫戴珊的人和一个叫蒋帆的人，说各管一块。这个戴珊呢管国内的那一块，什么淘宝、天猫，这个蒋凡呢是管国外、海外的板块，两大板块。另外呢，说财务总监、首席财务官也换人，一个叫一个叫徐宏的人，说取代了一个叫武卫的人，就全面改组。这改组呢，里面还涉及到说这个蒋凡呢，说原先本来是集团级别的副总裁，后来降到了高级集团级别的副总裁，后来降到集团级别的副总裁，说因为有性丑闻啊，是阿里巴巴里面有性侵传闻，所以有降级。总之呢，是一个重大的改组。然后这个张勇声称呢，说这个改组啊，要让这个阿里巴巴多元化的这个组织。所以多元化实际上就暗示啊，中共的组织要进来，中共要开始管理啊阿里巴巴，里面要成立，本来就成立党支部、成立党委等等。再加上中共的触角已经伸进来，号称监管为名，实际上阿里巴巴逐渐就是被中共所掌握。那么就在这个重大的人事变革中，作为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前董事局主席马云却完全没有角色，渺无音讯，好像跟他无关。马云在前些年被逼退了董事局主席，但仍然是阿里巴巴的股东。另外呢，他这个在阿里巴巴还起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呢，自从去年十月他发表了一个讲话，在上海外滩讲话，说是这个。就暗示啊，当局用当铺思想管银行，用管火车站管飞机场，是用旧的方式管未来，用过去的方式管未来的方式。然后说中国没有什么金融风险，没有什么系统性的风险，因为根本不存在系统。还说这个创新也没有风险，因为压制创新是创新都是零，就谈不上啊什么创新的风险了。结果习近平报复呢，就在去年十一月初啊叫停了蚂蚁金服的上市，说最大的私募基金、最大的这个上市计划到美国，那么叫停了。那么但这个传出啊，说是后来马云就受到软禁，某种程度的软禁。但传出来这个马云受到软禁，还有阿里巴巴受到重罚，并不是说他这个外滩讲话惹风啊，是体制内传出的内部消息啊。内部消息是说马云呢给一些政治老人运作了一笔资金，希望他们呢这个。政治上有所活动，能够反袭。结果呢，这个资金通过这个汇丰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而汇丰银行就相当于出卖了马云，把这个相当于这笔资金的运作，知会了习当局。那习当局这个原因去报复马云，这是内部的消息，跟外部的是看到稍有差别。那马云在后来在国内啊折腾了一年多之后，到了今年十月份的时候，突然在香港现身。香港现身不久呢，所以我回到杭州，后来突然就在国外现身，就终于到了西班牙，后来又在荷兰，说参观一些农业项目，在西班牙呢坐游艇跟友人相会。但是在十月份这次几次现身之后，香港、西班牙、荷兰现身，马云就消失了。那么是不是现在大家议论纷纷，说马云一去不回，或者说跑了，终于跑了，说马云本来就该跑，是不是现在终于跑了，成了白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但马云应该跑啊！中国古人讲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不走的人都倒霉。那么这个古代春秋战国齐国还有个说法啊，重耳在外则安，金身在内则危，两兄弟在齐国，那重耳流亡到国外反而安全，后来回去啊做了国王，这个兄弟金身留在国内被斩杀。所以还有三国刘备的故事，撞开铁锁逃虎豹，顿开金锁走蛟龙，也是走之绝，三十六计走为上。而没有走的人留在朝营中啊，留在这个朝廷，许昌那些像马腾啊、董承啊这些重臣，最后都一一遭到曹操的杀害和谋害，所以还是刘备逃出了这个虎口。所以呢，马云如果他还有点智商，或者说他的智商跟他的情商相匹配的话，他的确是应该走，应该跑，应该呢消失于天涯，消失于海外，不应该再回去了。这个消失呢，你即便是你在海外有几种方式，一个说你公开的亮旗子反叛， 还有一个就是消失于江湖。消失在历史上也有聪明的例子，当时帮刘邦打下天下的这个张良，张良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被刘邦称赞。那么他打下天下，他知道刘邦这个人呢是做了天下就不容得重臣啊，叫做天角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蒙尘亡。所以这个张良看出刘邦的心胸非常狭隘，做皇帝之后容不下别人，所以张良呢不当官，那立下了最大的谋划功劳却不当官，辞职走人。走了之后呢，说是跟一个叫赤松子的人呢到了峨眉山，所以后来留下一句话叫从赤松子游，啊，一去不归。从此呢，张良没了踪影。结果然，张良走了之后，后面的这些文臣武将全都被刘邦害死，就连那个还这个赫赫有名给他打下天下的战将韩信，一代名将韩信，犹豫不走，还上当，在战场上英名一世，居然后来死在吕后手上，一个妇人手上，被吕后和萧何设计骗进去。结果进去之后，部下在外面等他，扔出来一颗人头，就是韩信，那就是韩信。林彪也是这样，林彪这个不屈服啊，是赫赫有名的战将，最后被毛泽东所害，最后的坠机温都尔汗，想走没走掉，最多温吉尔汗折戟沉沙。这都是两代名将的故事啊，多少代名将的故事。说刘邦所杀的那些文臣武将啊，不计其数啊，数不清。所以呢，这个走字诀啊，在中国历史上很重要。但还有一个就是消失的古人的例子啊，那就是越国和吴国相争的时候，那么这个越王勾践有一个盟臣叫范蠡，范蠡献西施献计之后，让这个勾践呢想办法麻痹了这个吴王夫差。吴国本来灭了越国，这个夫差呢卧薪尝胆，让这个勾践卧薪尝胆，麻痹这个夫差，而又把献上西施，让这个夫差呢成了旅社啊，不是国政。最后呢，越国终于复仇，三千越甲可吞吴，啊，把吴国给灭了。灭了之后，这个范蠡啊并不做官，他知道说勾践这个人呢，能共苦不能同甘，苦难的时候他跟你同心一气，你帮他，他帮你，但是他打下天下，当了国王，你就危险了。说范蠡啊，就是说传说就是带上西施，带上四大美人之一的西施，泛舟而去，在西湖啊。那个太湖应该是太湖，啊，这个是浙江一带的太湖啊，说泛舟而去，以绝于江城，绝尘于江湖，后来就不知所踪。说这些人还能够苟全性命于乱世，所以何况马云呢？现在面临习近平时代这么凶险的时代，他要这个时候已经好不容易到了西班牙，好不容易到了荷兰，再跑回去，那就是太笨了。恐怕网民都说笨得要死，说马云该跑，马云赶紧跑，这个。走这个不跑白不跑，而且走为三十走为上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是马云的部分。那么就说话到这话说到这里，究竟马云何在不得而知。但是呢，说马云终于跑了，打个问号，很有可能跑了，除非他智商又回到了很低的程度，回去挨宰挨杀，因为你回去之后，万贯家产不算你的。就算有些家产有些股份，那不算什么，你留在海外至少还有身家性命，还有一个活命，回去恐怕连命都没了。根据习近平现在这个凶险的时代以及前瞻黑暗的时代，回头说美国终于正式宣布，拜登政府正式宣布，今天正式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这是在11月中旬啊，中共召开19届六中全会之后，拜登跟习近平举行了所谓视频上的首脑峰会，本来以为是改善关系，结果峰会之后马上传出拜登政府要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果然说在这个周宣布，今天12月6号拜登政府正式宣布外交抵制。外交抵制就是说美国的政府官员一律不会去北京的冬奥会，那么同时呢知会其他各国，说各国呢自行选择政府官员去不去。另外呢，美国运动员部分可以去，运动员部分那么就是相当于半抵制。这跟1980年当时的卡特政府啊要抵制莫斯科的奥运会不同，那是全面抵制。当时有苏联呢入侵阿富汗，1979年说80年的奥运会受到抵制，卡特政府做出决定，后来里根政府呢这个就是这个接过了那个政策。当时中国因为是跟美国是联中抗苏，说中国跟随美国抵制了 莫斯科的奥运会全面抵制，政界的人物不去，运动员不去啊，所有赞助商什么都不去。那是1998年，后来苏联集团报复，在1984年又抵制了美国的洛杉矶奥运会。这回呢，美国做出的是个半抵制，政治抵制。那中国方面的态度非常可笑，开始的说美国说政治抵制啊，外交抵制啊，是一个自作多情，说我们就没法邀请。表示你自作多情，其实中共绝对发了邀请，不可能不发邀请，因为中共在另一篇文章说奥运会主办国向各国政要发邀请是一个惯常的做法，例行的做法。那他假装说我邀请都没发，你在说外交抵制，说自作多情，这第一步。结果中共第二步又说这个美国炒作这个外交抵制啊是一种政治挑衅啊，中共就开始愤怒了。结果美国现在公布了之后，中共宣布了抗议，说是要做出啊反制。要必要的反制措施，说让一些中美对话要停下来，啊，给美国还以颜色，这个意思就是要学金正、学北辰跳高嘛，无外乎就跳高搞悬崖战术，就是你要不跟我谈，你要不这个给我一点面子，不给我台阶下，我就跳高，我就耍撇啊，耍赖，我就搞悬崖战术向你叫板。所以呢，接下来看中共怎么表演。不过就在美国今天宣布啊，对中共，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的同时，还宣布呢，说美国政府很快要出台一批制裁一批啊人权恶棍，这个人可能是因为腐败，也可能因为人权迫害啊，也可能因为啊这个其他相关的这些罪名要受到美国的这个制裁，这个制裁肯定有中共的官员在位，因为美国马上在12月9号、10号举行民主峰会，民主峰会110个国家参加，有邀请了台湾，没邀请中共，中共这两年疯狂的跳脚的骂美国，啊标榜他自己是民主，骂美国不是民主。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中美激烈的交锋，那么美国很快就会出台对中共这些官员的制裁，进一步的制裁。而欧洲呢，已经是延长了制裁。欧洲今天宣布啊，对在新疆、香港的一些中国官员延长制裁，到期了继续延长这些制裁，就拒发签证，不准他们去欧洲，同时呢，冻结他们的资产，啊，不准他们的家属、子女啊到欧洲去啊留学、资产等等。另外，在中国国内呢，现在有个御用国师、御用经济学家说，中国的苦日子到了，说是接下来几年啊是改革开放后最困难的时期。他的理由是说，现在中国国内消费啊不景气，原因是啊说民众的工资没有那个增长的幅度啊不够，没有跟上，说国内内需不足，外贸已经成问题啊，这个外资啊生产线、供应线转走，但是内需不足又成另外一个问题。然后他又讲啊，说这个房地产业持续的不景气，已经不可能拉动经济了。那么跟房地产相配套的，也装修啊、家具啊这些销售也都会停滞。然后这位经济学家就直接的说中国政府啊应该重新修《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门课。他说，摆正政府在市场中的位置，那么让政府呢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作用，也让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这句话就带有教训的口吻了。谁这么口气大呢？他叫李稻葵，他是清华大学啊经济与实践研究院的院长，啊，这个人为什么叫御用国师呢？他是啊，经常被好几次被请进中南海，说给这个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上课的人，给他们献计献策。他现在说话非常不客气，就强烈的暗示政府犯了错误，说政府呢要重修《政府与市场学》这门课，重新摆好自己的定位，让政府在市场中发挥恰当的作用。而他说他预言的苦日子要到了，的确是这样，因为现在在国内啊，各行各业都知道说是最大的失业潮将来了，袭击中国。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高科技公司、电商遭了打击，遭了习近平的打击很少，好像是社会主义改造又来了，资本家公私合营又来了，结果每次很少，大量的失业啊，滴滴公司啊，这个啊，爱奇艺啊，啊什么阿里巴巴啦、腾讯啊、财部门啊，等等，这举之不尽啊，很多公司都是大量的裁员，一裁员啊，少则20%到40%，多则50%以上，大量的裁员。那么现在这是一个裁员，大公司的裁员，还有一个就是中小企业的裁员，中小企业普遍的不景气，也纷纷的裁员。然后就是啊，连锁店的关闭，各国连锁店在中国原来有的那些，就跟那个以前美国在沃尔玛在中国什么，现在后来法国的家乐福啊，韩国的乐天啊，现在都在撤离，或者已经撤离，或正在撤离。这些撤离啊，都带来大量的失业潮，再加上这个产业链和资金链啊、供应链的转走，转到印度，转到东南亚国家，说最大的失业潮将袭击中国。 习近平这两天连续搞了两个经济会议，一个会议呢是说12月2号跟什么党外人士座谈，第二个呢是12月6号，今天说政治局会议上提了经济问题，但是提到经济问题的时候，发现呢习近平根本心不在焉，不在经济上。比如说他找党外人士座谈会，座谈什么呢？民主党派那些领导人懂什么经济啊？是万恶香，什么又是万什么万什么，坐了一排，然后假装听取大家的意见。听完了之后，习近平表态，居然当然勉强他非常很不情愿的、有气无力的、死去活来的提到了一个市场主体，提到个改革开放，是他最不喜欢的两个词，是李克强喜欢提到的词。但座谈的时候，李克强啊和其他什么韩正一些人也在做。这个习近平勉强提到这些词之后，就是突然就假装说听到大家的建言，然后自己做个总结。怎么总结呢？三条跟经济都没关系。第一条，他要求大家要学习贯彻19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这是个政治要求。第二条，他说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19届六中全会啊，中央对经济啊科学判断的思想上来，要大家统一思想。你争取了半天意见，却叫大家听中央的思想，什么科学判断就拍脑袋的事情，他的就是科学判断，人家就不是吗？好，第三条，叫这些民主党派啊说注意你们所联系的群众的思想动态，也就是说经济不景气了，失业潮来了，民众可能不稳定，你们要注意他们的思想动态。这是他的回答，政治回答经济问题怎么能解决呢？根本解决不了。所以连这个李稻葵啊都忧心忡忡，说了实话，说这就是中国目前的情况。我暂时讲到这里，现在回答大家的在线提问。有人说乱世纷争，好好给自己充电。没错，大家要充电，躺平的时候要充电。我知道我们现在中国很多人躺平，青少年躺平，党员官员都要躺平。躺平了就好，翻墙出来看自媒体节目《陈破空纵论天下》，给自己好好充电。大家提问很多，我先看看一些相关的问题哈，相关的问题。我们现在看看相关的问题。彭帅事件，没错，这个美国宣布政治抵制啊，但是出于人权问题啊，中国在新疆的人权迫害，在香港的“砸烂一国两制”，在西藏的人权迫害，在中国内地的人权迫害等等，这个本来就是成为美国各国抵制冬奥会的一个原因。但是彭帅风暴啊，张高丽事件出来之后啊，那就更加是添了一把柴，是压倒北京冬奥的最后一根草。而中国呢，至今无法解决彭帅事情，无法解决张奥的问题。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啊，习近平能力不足，这样的危机无法解决，而且火越烧越大。这时候马云的钱怎么办？命都没了，有钱有什么用？钱是身外之物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人是赤条条来到世界，赤条条离开这个世界。他这个钱能有多少？你就马云再有钱啊，中国首富、亚洲首富，你再有钱，你不就晚上睡觉用一张床吗？你吃饭不就是一日三餐吗？对不对？你用个牙刷不就用一个牙刷吗？你能同时用100个牙刷吗？所以啊，人的消费是很有限的，人的生命啊是很有限的。如果说就老是挂住身外的钱财啊，钱财当然有一定的程度够人花就够了，你要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争那个钱财，那就太不值得了。说马云呢，在海外你至少还有身家性命，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着这个习近平时代是否成为过去式之后，你马云比习近平年轻啊，习近平是53年生的，马云是64年生的，相差11岁，也许将来还有所机会，有所发挥。所以呢，马云呢最好还是留在海外。还是那句话，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副对联呢送给马云先生。感谢这一位朋友安娜的赞助，谢谢。有一个提问说，美国抵制北京冬奥会不会越演越烈，发展成军事热战？倒不至于，军事热战倒不至于，因为中国呢，首先它还是要举办冬奥会的，在举行北京冬奥的时候，不会发生什么战争行为，这走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另外呢， 美国的底子是非常的克制了，外交底子本来就是我外交官不去，难道我这个官也不去，你还惹你什么了吗？去不去，你就算邀请来了，你还中国还说没邀请，就算中国的邀请到了，我还可以决定接受邀请还是不接受邀请，对不对？就像一个人要去做客，你请我我就去吗？有人发了请柬说我可以婉拒，我可以不去，那美国不去，那个其他国家自己选择，也许有很多国家跟进，就中共就是没面子而已。中国呢就是要面子，习近平要面子，要在国内刷存在感，说这个胡锡进啊，环球时报总编已经帮中共下台了，说是啊，干脆不要请他们，说我们啊简单的搞一个运动员，啊让运动员集中在运动员身上、观众身上啊，简易的办一个冬运会，这是阿 Q 精神说的话，但是中共不这么干，中共呢还花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要请普京，普京到现在没点头，还没点头，还说在两国在磋商之中，积极考虑，所以显然是要价，说中国要请人，人家都得出价，你得进贡，拿钱买，所以但是就是拿钱买，中共也会请一些人来，现在他就最重要的是普京这个目标，要普京请不到，中共这个冬奥会啊就白办了，因为中共办冬奥会绝不出于健康，也不出于什么民众。也不出于奥运精神，办冬奥就是一个政治冬奥，就跟纳粹德国一样，啊，就跟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独裁政权，办奥运会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政治实力、霸权心态、霸权嘴脸，所以军事行动不会发生，大家可以放心这一点。这里面说马云是受控跑路，他在海外也是受控制的，就算他在海外受控制，他是完全可以摆脱的，这是没有问题的，那毕竟不是共产党的天下，比如共产党派人跟着他，或者是看着他假装说他是党员啊，要接受党组织的这管理啊，或者大使馆领事馆跟他打招呼，但是总比在中国在杭州困在那里好，那周围都是共产党的人，便衣啊，黑衣人啊，所以在国外呢总有金蝉脱壳的机会，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在国外啊你要摆脱控制易如反掌，况且你又不是在北朝鲜或者俄罗斯或者委内瑞拉或者古巴那种跟中共有引渡条例的国家，你是在像西班牙、荷兰这些安全的欧洲国家，这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马云要觉得有危险，他完全可以向当地的政府申请政治庇护，各国肯定会给他政治庇护，因为大家读到新闻都知道他受到了政治迫害，另一种形式的政治迫害，就因为钱太多啊，因为这个。不听习近平的就受到了某种的软禁，所以这就是政治迫害，他可以申请政治庇护。这里说如果没有记错，马云是党员，很久以前时期入党的，没错，马云是党员，他承认过，但党员没有用，中共的党员9000多万，这些党员都跟习近平是离心离德的，大多数你不要看党员很多人都想跑，官员党员都想跑，都想往国外跑，家属子女都移出去，说党员还分3、6、9等呢，分着中共是一个等级社会，啊，是一个分化严格的社会，什么正国级、副部级、正部级、副部级、省部级，一路下来，你下面的基层的党员官员算什么？随时反目，随时反目，就跟上海发生的事情一样，啊，上海国安局长跟这个同事一个厅长，随时反目，所以一反目之后，那就反目成仇，就成了所谓。习政权的敌人，共产党的敌人，说党员没什么，党员这个没有什么，党员本身都受了监控，所以不存在这个是党员就不能跑的问题。这里说党员逃跑会不会违法？谁懂？嘿，你就不是党员，你跑也违法。你不是党，共产党讲的是党天下，党领导一切，你不是党员就能跑吗？普通老百姓跑了他就不管吗？他也管了，对不对？所以特别是企业家、官员呢。所以并不是党员跑了有罪，就普通老百姓跑了，他也认为有罪，他至少给你个偷渡罪吧，就比如越南、这个缅甸那一带，你偷渡了，他还给你稍微啊象征性的关几天，给你一个罚款，至少就普通老百姓的话。这里说俞敏洪只会表忠心了，以前敢言敢问，他表忠心恐怕是假的，俞敏洪。以前敢言敢问，现在是在心里边闷着，也许也在找机会跑路，也是在随时看路，都是溜，这些都会成为溜字号人物，只要有机会，脚底下抹猪油，开溜，一溜烟跑。这里说张召忠是不是跑到美国了？ 张召忠不清楚啊，是不是跑到美国不清楚，消失已久。不过呢，最近呢，好像网上有晒出这个司马南的这个国籍，说发现呢，他是日本国籍，而且说一个日本名字叫司马建南，然后呢说还有个日本的啊这个身份证，说住在这个东京啊，有个叫那个市民啊，有个小城市，有个小市的市民啊，那个市民是非常奇怪的，叫我中文写成我孙子，我孙子说住在那个地方，人家发现他的这个身份了。说他经常谎称自己住在北京，什么南铜锣巷八号，人家发现的是公厕，说他是不是住在公厕里，说这个都有争议啊，搞不清这些人究竟住在哪里。原来有一个叫陈平的人，一天到晚替共产党辩护，号称教授，人家都以为他在中国，结果后来发现他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住着，因为德克萨斯州突然今年初啊出现了冰雹，出现了极寒天气，罕见，他叫苦连天，才这一叫苦啊，才暴露了他住在美国。就住在美国，骂美国，吃美国的饭啊，扎美国的锅。你骂倒也罢了，美国是经得起骂的，你批评也没问题。但是却在美国呢，享受美国的一切，去为中共站台，为中共辩护。所以，不仅呢让很多的网民反感他，就连小粉红、老粉红都饶不了他。说你这个反美反了半天，你就住在美国，而且住了很长时间了。他还拿个铲子在铲雪，还照些相片晒在网上。南铜锣巷八号旁，但这个有争议啊。南铜锣巷八号说是公厕，八号旁他说住在旁，这个旁哪有这个哪有这么一个地址呢？说北京南铜锣巷八号旁有这个地址吗？我想没有这样的地址，他号称八号，宣称八号。马云在新加坡买豪宅，在他老婆名下，当然这有可能，这完全有可能。不过呢，新加坡也不安全。新加坡呢是一党制，同时是个小国，啊，这个中共要求引渡的话，新加坡政府不一定顶得住。说跑到新加坡啊不一定安全，但相对说来，新加坡有英式法治还好一些。这个马云跑到欧洲啊，欧美国家还是比较安全的。南锣鼓巷，对不起啊，不是南铜锣巷。现在有观众说南锣鼓巷，对北京的地名不太熟。司马南当汉奸了，司马南本来就是汉奸嘛，只要给中共辩护的全都是汉奸，给中共辩护的全是汉奸，因为中共一天到晚讲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讲的是洋祖宗。你看最近那个这个古开来的母亲去世啊，这个范成秀啊都说了去见马克思之前希望见见他的女婿薄熙来，给拒绝。见马克思之前他们的祖宗不是孔夫子，是马克思，从毛泽东到范成秀都这么说，说共产党本来就是承认自己是汉奸卖国贼，抗战的是皇协军、八字军，啊，灭国军的、打国军的，所以你说司马南是汉奸，他本身身份就是汉奸。如果是住到日本，那就是当然是汉奸的汉奸加汉奸，各种各样的本色。这里有人会说，汉语是中共发明的吗？中共倒是发明了繁体字，中共倒是引进了一些苏联的东西，所以这个中共是破坏汉字的。所以有些现在有些小粉红，不小粉红老粉红，我党自甘懂，动不动说啊，你说中国不好，你何必用汉字呢？何必用中文呢？他就不懂，人家说的是中共不好，不是中国不好，这第一。其二呢，你这个汉字，你说哦骂中共就不能用汉字，你应该说中共你有本事别用汉字。你中共不是号称马克思列宁主义吗？你的第三份历史决议。说习近平的名字最多出现22次，马克思的名字比他更多44次，两倍。那么你们是汉奸党，你何必用汉文呢？用中文呢？说很多小粉红、老粉红、五毛党自干我喊错了话，动不动你们别用中文，你应该劝共产党不要用中文啊，要么用德国文啊，马克思德国人，要么用俄文啊，从俄国传下，俄国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应该用俄文才是他们的正宗之道，反正是俄爹。这里有人说啊，马云最可能选择这个什么软逃离不回去，但也不会跟 CCP 完全翻脸，发表激进言论，很难说。我就说逃跑，你有很多种方式嘛，一个方式就是你就这个消失了，就跟那个范例啊、张良那个模式啊。一种方式呢，你就是叛逃了嘛，叛逃那就寻求政治庇护，把中共一些东西啊和盘托出。再一个呢，你就可以举义旗，在海外举义旗。说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说马云怎么选择那就不得而知了。 这里说是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中国人都有双重国籍，没错，很多党员官员呢有双重国籍，尤其是有党员官员。再看一些相关的问题啊。对，这里有人问说：“小粉红，你们为什么那么无耻的使用西方人发明的网络？不止网络啊，还有手机啊，还有电灯啊、电线呐。所以这些他们在讲到中国人不要批评中国共产党不要用汉语的时候，就是义和团思维、红卫兵思维。义和团跟红卫兵最大的悲剧就身为汉奸而不自知，身为卖国贼而不自知。这个义和团号称是扶清灭洋，洋是来自于西方，那个清实际上就是外来政权灭亡了中国的一个满清，他要去扶。”扶一个外国势力去反对另一个外国势力，你不是汉奸是什么呢？还杀自己的教民杀汉人，红卫兵也是这样，把祖宗之物啊文物古迹都毁了，这不是明显的汉奸行为、卖国贼行为吗？外国人那边来毁你的东西啊，你要说八国联军或者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啊，奇耻大仇啊，深仇大恨，你自己人烧的比人家多100倍、多1000倍啊！有个演员张铁林就说。说英国保存了中国的文物，他说幸好保存了，他要放到中国早都被毁了。他在网络上慷慨陈词，说是这个中国人至今能看到英国保存的一些文物。这里有人说两岸开战，台湾有没有可能光复大陆？如果说国际联军跟台湾并肩作战，如果中共被歼灭，我讲过很多遍，那有可能呢？美国联合国国际联军委托啊，中华民国政府啊，接管或者是托管中国大陆，所以某种形式的光复还是有可能的。这也是中共为什么要反复讲这个武功台湾的原因。这里说陈老师，中南海会发生军事政变吗？这个任何可能都存在啊！1976年10月6号，怀仁堂事变就是一场政变，啊，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一批政治局常委逮捕了另一批政治局常委，一批政治局委员逮捕了另一批政治局委员，对面被逮捕的是两个政治局常委，两个政治局委员，多厉害啊！政治局常委包括副主席王洪文啊，包括这个副总理张春桥，两个政治局员，一个是江青，一个是姚文元，另外还逮捕了其他一些毛家人、毛泽东的侄子、隔代子兵连的接班人毛远新都被逮捕了。所以中南海里面发生任何事情都正常。专制政权呢，这个政变是很正常的事情。对，这个说，陈老师和司马南做个节目，没错，大家去观看2015年我跟他的辩论啊，请大家去搜索一下《美国之音》啊，实时大家谈的辩论。在亚洲应该只有日本是安全的，待在日本安全，但也许有些国家也还安全吧。韩国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安全感，啊，印度也许是相对安全，还有一些国家，看一看。这就说马老板会被秘密抓回来吗？如果马老板跑得远的话，就秘密抓回去的可能性很小，这个秘密抓回去有谁呢？很笨的，就是肖建华。肖建华笨到什么程度呢？要跑没跑远，就跑到香港，跑到香港还高调的住在四季酒店，大摇大摆的，而且吧，请了几个保镖是女保镖，身边四个女保镖，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态。这个结果，这个习近平，因为他承认自己啊帮习近平的姐姐、姐夫齐悄悄、邓家贵打理财产，习近平大为光火，要他回去，他不回去，就派啊便衣国安去把他抓了。就跟绑架书生似的，把他给绑架回去了。你说他请一些女保安有什么用啊？女保镖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就束手就擒，然后自己啊说是掏了个改了个毯子，弄在个轮椅上假装看病就被运走了。这肖建华笨得要命，但还有个更笨的，那就是吴晓辉，安邦公司的创始人，邓小平的外孙女婿，人都在美国了，糊里糊涂回去，就回去干什么呢？他回去想去，以为是跟人家去理论，跟安邦的事情去理论，回去。不久投入大脑，18年重刑，在法庭上连一个，这个擦鼻涕的纸巾都没有了。原来是身家天下、富甲天下，多少的酒店啊，什么华尔道夫酒店都是他的，富甲天下 最后在法庭上受审的时候，一张纸都没有，拿那个袖子刷鼻子，可怜到那个程度啊！说人一旦落难了，昨日是座上宾，今日啊阶下囚，在这个人治的社会就是这样，《红楼梦》。我再看看一些大家有些什么高见。这老有人问说陈老师是哪里人，请大家一定要上网查查我的简历，如果听了这么久节目都不知道我是哪里人。另外呢，也要看看这个不受欢迎的中国人，这个书后面有个我的自传，3万多字的缩略自传。另外在网上呢，你可以在线阅读我的自传，就是陈破空会员网站 CHENPOKONGVIP.com， 那里有我的著作连载、自传连载，还有音频文字、文学等等，请大家上网浏览一下就知道我是哪里人。我再看看这个。所以说陈老师，林郑月娥是不是要被抛弃了？迟早是被抛弃，肯定被抛弃。中共就是利用，从中国建政到后来，他就是先利用，然后呢抛弃，甚至呢必要的时候还迫害致死。说中国呢一贯做法是这样，对上海的资本家啊，对当地的解放区的地主富农啊，对西藏上层、对新疆上层人士都这样，对香港的上层人士也会这样，先利用你，这个让中共有个塔脚石。等中共站稳了之后啊，觉得你是忠诚的废物，虽然忠诚是废物，一边去，轻一点靠边站，重一点迫害致死，投入大牢。哦，这里有人说马光远说拿我和金灿荣比，我丢不起这个人，怎么看？这个是个名言，就是这个名言说的不错，是不是马光远说的？也有人说是别人说的，说动不动拿这个人跟他比，那个人跟他比，他丢不起这个人，是有这个名言啊。我们中国人也知道这个人有高低，这个人格很低的人呢，也是人见人厌呢。看看大家有些什么相关的问题。这里说到马云，突然想到崔天凯回去了还是留美了，不得而知。崔天凯这个事情闹出来之后，辞职之后不知所踪，不知所踪之后中共也不交代，这个公布的几张图片呢都是明显的造假，说跟这个张文宏医生在一起，张文宏医生根本自己都没有承认，微博上也没有发布，就跟人家硬说在跟张文宏医生，而且也不知道是哪一年的事情。说中共越是那么笨拙的辟谣越说明有问题，笨拙的辟谣越说明有问题。说这个崔天凯究竟去哪里了？是不是像张良一样啊，投入峨眉山从此松子游，功成身退从此松子游，或者像这个范蠡一样啊，歇一个美人啊，远遁江湖，消失于太湖，烟波浩渺，扬长而去，很难说。这个《三国演义》啊，这个貂蝉有很多的结局，《三国演义》里面把它弄了一个结局，因为貂蝉的结局大家都说不清。很多种版本，这个《三国演义》里面呢，这个电视剧啊，里面就说貂蝉已经随风而去，就是好像功成身退，完成了歼灭董卓的大任，貂蝉就走了，飘渺而去啊，衣袂飘飘，远离尘世。这个崔天凯同志是不是这样呢？很难说，反正中共交代不清楚。中共要交代清楚很简单，崔天凯在国内啊，出席研讨会啊，出席一些智库啊，出席外交活动啊，出席以后那就交代清楚了嘛。为什么到现在交代不清楚？说这里面很有名堂。我虽然不下定论，说的究竟在中国还在美国，但是呢，中共这个交代的方法给人感觉疑问很大。这里有人说破空啊，现在美国明说抵制北京奥运，有没有办法挽回这种非常不利的局面？有，惩办张高丽，还彭帅以自由，让国际社会啊独立的调查，让彭帅呢发出他自由的声音。另外还有就是在新疆、在香港、在内地啊，迫害人权的事情啊有所收敛，但是很难很难。关于这个张高丽和彭帅的事啊，我明天早上，美东时间周二的早上，中国台时间周二的晚上，为大家做进一步的报告，最新的情况给大家做报告。请锁定陈破空，纵论天下。 这里有人说，听说江泽民孙子就是在新加坡被捉回中国的，这可能性很小。我也这个有人在节目中讲，有人在视频上讲，这些都是虚无缥缈的事情，这种可能性太小了。中共高层呢都是一利益集团啊，是互相勾结的，而习近平就出自于江泽民，没有江泽民，没有曾庆红，他根本上不去大位。所以呢，有些法轮功朋友呢，灭江心切啊，可以理解，这个冤有头债有主嘛。对法轮功来说，江泽民就是血债帮，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有些不太靠谱的一些细节啊，一些故事啊，还需要考证。我不能下这个结论说有没有，但至少在我所认知的范围啊，没有听说这样的事情。这是从马航十年是江派干的吗？在我们的一些朋友眼睛里啊，什么都是江派干的，把中国政治简单化，中共的政治就简单化为习江斗，习近平跟江泽民，习派跟江派，中国政治没这么简单，还有团派，还有国家副主席，还有这个非江非团派，还有红二代太子党，事情没这么简单，事情要那么简单就好了。所以呢，有的朋友我还是说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有些朋友已经声明了不是搞政治的，因为法轮功不搞政治，所以对政治问题不一定精通啊，只是出于啊他们这个义愤，对江泽民这个派系的义愤，这可以理解。所以搞政治还是多听听我们民运人士的啊，要谈政治还是要听民运人士，因为我们这个是我们的民主政治，是我们的这个专项啊，是我们的追求。法轮功呢是信仰者，我非常尊重他们，他们是我们的友军，争取自由反抗中共啊，我们是友军。那不是西施是说的是那个范蠡跟西施啊走了。我说《三国演义》的一个电视剧编了一个改编了一个，就说是貂蝉随风而去，讲的是貂蝉，范蠡是跟西施是没错。孟鹤伟老婆在法国高调接受采访，但我们希望她更加勇敢一点，更加高调一点。这次的高调呢是说是以真面目示人，以前呢是背影示人，但是她应该更勇敢一点。把这个孟鹤伟留下的一些资料，准备使用的资料，对习家族不利的资料，他应该披露于世，但他可能已经交给法国方面，所以这个孟夫人，孟鹤伟的夫人，应该是再往前走一步。按照这个中国电影《红高粱》里面说的话，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往前走，不回头，那么可以为这个民族立下一些功劳吧，多少一些功劳。这里有人问，习近平会出席冬奥会吗？当然，100%的，他会宣布冬奥会开幕。他的虚荣心这么强，怎么能缺了他呢？他会由谁去代替呢？他会由李克强去代替吗？他想不开。他会由汪洋去代替吗？想不开。他会叫王沪宁去吗？不干。他会叫栗战书讲一口这个河北地方土话去宣布啊，北京冬奥会现在开幕，他也不干，不可能。所以习近平肯定会去，去了之后是就那么一句话。就为了那一句话，他就得去走一趟，是不是？为了虚荣心，为了面子，也为了自己的权利。看大家还有什么相关问题哈？这个时间看看，时间是吗？再看看大家，都陪着普京大帝，说习近平就陪普京大帝的，普京到了他更要去了，普京来不来，习近平都会出现，一定会的，没有什么不出现的。这里说圣经是上帝的密码，哦，对，圣经值得大家好好研读，这个是非常学问很大的一本书。王健林成了干尸了。王健林不仅成了干尸暴瘦，而且前段时间传出死亡的消息，最后也不了了之，也没有见说是这个万达公司表达抗议，说是要追究谣言者，最后也没有下文了。究竟王健林怎么样了，不得而知。也可能根据他这个形象形容枯槁的样子，也很难说得了什么重病或者是绝症。很难说，反正至少是被边控了，不能出去。他的罪呢，也就是在美国的时候公开讲话，自己太自大了啊， 太高调了，公开承认，啊，他帮习近平的姐姐姐夫拿的财产在他公司有股份，所以这一下就惹了大事了，摊上大事了。这里有人说，我现在在破空老师的中山大学工作，坐等将来一起是同事。谢谢，感谢，感谢，感谢这个期待，我也期待如此。这个有人问说，请问陈老师，毛泽东和邓小平谁更厉害呢？那么就请看我的《中南海厚黑学》，《中南海厚黑学》，看他们看哪一个更厚黑啊？里面我写了，毛泽东是厚黑学大师，周恩来是厚黑学的最高境界，而邓小平呢也是。又厚又黑，啊，这个黑的发硬呢，厚的发黑的发亮，厚的发硬，所以大家要看看，一定要看我这个《中南海厚黑学》，对中国的各个领导人都做了一番啊解剖，做了他们性格分析和心理分析。这个书如果在台湾购买，如果是不方便，国内民众不方便，请订阅我的会员网站 chenpokongvip.com， 那里有《中南海厚黑学》和其他书籍的连载。在线阅读，再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哈，有什么相关的高见？如何评价赵紫阳的历史地位？我也写过很多文章，也出过很多书评价赵紫阳的历史地位，这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哈，请大家一定要上我的会员网站订阅并在线阅读，基本上有关中共所有的人物。近代的人物啊，中国历史的一些重要事件啊，或者中共的一些重要事件，我都有一些评述。这里有人问第四次历史决议会怎么写，这个很有趣。那第四次历史决议，我们期待或者我们预见的就是对第三次历史决议的否定，因为第三次历史决议啊，不要说是民众，民众根本不知情，党员官员不服气啊，所以拖了五天，强迫人家通过，变相扣押。强迫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通过，因为想一想，中国百年党史，你要总结百年奋斗和历史经验。百年史，习近平执政九年，却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超过人家九十一年全部，这合理吗？这科学吗？这实事求是吗？所以大家注意到，在习近平时代有一个词被回避了，就实事求是。在邓小平时代反复提那个词，尽管那个时候他们也做不到完全实事求是，但习近平时代从来不提这四个字，实事求是，从来不提，怕什么？因为他不敢实事求是，他搞虚无主义，搞历史虚无主义。所以第四份历史决议如果能产生，有一天一定是对第三份历史决议的否定。如果说他这三份历史决议不好去否定，第一份、第二份、第四份特别方便否定，因为太方便了。因为第三份历史决议啊，简直就是乌龙啊，白乌龙。这人说孟宏伟也不是什么好人，但共产党员都不是好人，没错。但是我们也主张。人家能够倒戈嘛，倒戈一击，主张是弃暗投明。你不能说因为共产党是好人，给门给堵死，你要投降，数百起我都不干，啊，你要弃暗投明，你要倒戈一击，我不让你，这不成了就是鲁迅笔下《阿 Q 正传》里面写的不准革命吗？这个假洋鬼子革命了，赵白眼革命了，赵太爷革命了，不准阿 Q 革命啊，你也配姓赵？不准革命，哪一个？你不配，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够不准人家革命。即便是中国的官员、党员，甚至是高官，他们要反叛，都应该竖大拇指的称赞、力挺、弃暗投明、倒戈一击、善莫大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莫大焉。这里有一位这位是我，你还是这位安娜朋友吗？又有一个捐赠谢谢你啊，感谢你啊，这位安娜的朋友是应该是台湾的朋友，新台币，感谢你。这里有人说上海小红楼案比彭帅案性质还要恶劣吧？怎么讲呢？这个上海的小红案我还没时间去谈，因为呢，我不想被中共转移视线、转移注意力，因为那个毕竟是一个民间的案子，是当地的什么官商勾结的一个案子。但是你彭帅这个案子涉及的是什么呢？政治局常委啊，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这个彭帅是国际知名的网球明星啊，大满贯的冠军，所以这样的情况，这个级别是不能数量级是不能比的。它轰动效应不能比，所以上海这个小红案当然很恶劣，在中国社会恐怕比比皆是，有暴露的，有没有暴露的，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事情层出不穷。但是呢，千万不要抓了芝麻啊，丢了西瓜，我们还是要分清轻重主次。现在彭帅风暴是压倒一切的， 张高丽丑闻是压倒一切的，所以这个不要忘了，这种影响力啊，这种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的，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这种级别的事，要最受到重视的话题。这个有人说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陈破空主席万岁，千万不要这样喊，这样很可能是低级红高级黑啊。这个伪光正可是中共的号称，一个人要号称伪光正，一个党要号称伪光正就完了，没有人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所以这个话，但我当成我们的网友啊，跟我们亲切的开了一个玩笑，幽默一把，啊，感谢这个幽默的网友。这里说，墙内的民众有什么抵制冬奥的办法？太多了，你只要抵制，躺平就行了。怎么躺平？不看，不买票，不去现场，不当拉拉队，啊，甚至电视也不要看，要不看你这个冬奥，我躺平，在家里睡觉，养精蓄锐，好好过冬天，当个冬眠虫。对不对？当个冬眠熊，好好的休息，养精这个冬天休整，春天出发啊！为了迎接一个美好的春天，很容易抵制嘛，比国际上更容易抵制。躺着，吃瓜子儿啊，看书，滑滑手机，宁愿打发时光，也千万不要去看这个充满了这个人权污点的北京冬奥会。看看大家还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哈，大家都挺踊跃的，问题很踊跃，问题很踊跃。这里有人说看完破空直播，我要去躺平了，困了，没错，要躺平了啊！希望大家好好休息，一定要睡个好觉。在海外的现实晚上要睡个好觉，在中国国内的呢要躺平，即便干活也要放松，不要拒绝被剥削。摸鱼或者摸鱼，现在在国内说内卷摸鱼，说现在在国内企事业上班呢，最普遍的现象就是摸鱼啊，上班不上班，好好的这个干私人活，上网翻墙等等。这里有人说破空兄这个彭帅，从其文字看对张高丽有依恋啊，而且像糊涂的小粉红，估计还是党员，这没问题啊。第一，张高丽这个彭帅可能是党员，第二他可能是小粉红，没问题，但他也是个人了，他有他做人的尊严。第三，有他的张高丽依恋，那是因为被色诱啊，被利诱之后啊，进入了一种变态的感情，就跟强奸犯，有人被强奸犯强奸了，可能产生了奇怪的被反复强奸或者反复轮奸之后，也许产生了某种奇怪的一种东西，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嘛，原来在瑞典发生的事情，人质被绑匪绑了，扣押一年，但是给这些人质还饭吃，后来终于这个警方破了案，把这些绑匪给抓了，结果这些人质呢，居然还帮这些绑匪说话啊，说绑我们期间还给了我们饭吃，还对我们还越来越好。这就是叫做，说心理学家就集中这种现象研究啊，说很奇怪，就总结出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受了迫害还对这个迫害者不恨，甚至还有人可能产生爱，说这是一种人格变态、人格异化的一种象征。说这个彭帅呢也不幸的发生了这种人格异化、人格的这种变异，说本身这是一个悲剧，他本身是受害者，说不奇怪，就跟那个原来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一样，这个一个大户人家，妻妾成群，里边呢，有人是主动，也是被迫，反正到了一个府上，这个这些女人之间还斗，压迫者就是那个丈夫大富豪啊，大官员，结果这些女人妻妾之间还斗来斗去，是迫害者，又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自己是受害者，但又加害于他人，说这个不奇怪，但并不因为这样呢，就不能够说。并不因为如此这样就不能够同情彭帅，他是受害者，他是弱者，相对位高权重的张高丽，他是弱者。他说最后说了，说张高丽副总理，你位高权重，你啊号称自己很有智慧，这个说你不怕，那我呢就是飞蛾扑火，以卵击石，哪怕是啊自取灭亡，我要把你和我之间的事情说出来。说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很了不起的勇气，很不简单。对不起啊， 时间差不多，我们再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一些高见，有些什么高见啊？还有什么高见？秘密战线说出来就不是秘密啊！对，我们的网友都很幽默啊，我们的网民都很幽默，网友，我们的网友都很有智慧。我们在这个大家一起来的陈破空众论天下，各自发挥各自的智慧和幽默，大家的智商和情商都很高，我也学到很多东西。这就说直播间有奇怪的声音，是外面街道上的声音哈，不是直播间的声音，外面街道上的声音。这里人说陈老师家里也做圣诞装饰吗？圣诞树，年年都有啊，今年还没有摆上啊，抱歉，年年都是有，谢谢，谢谢关心。这里有人说，陈老师，你会觉得习会是先左转拿到绝对权力后再往右转吗？不可能，这个人不可能，因为他要这么做，在十九大就可以这么做了。十九大他达到权力的高峰啊，比现在还高，声望也达到高峰，选择性反腐。别人那些官员对他的恐惧也达到高峰，那个时候是一言九鼎啊，在十九大的时候。但是2018年修宪，取消国家主义任期制，一下跌落低谷。不要说是国内外的反感他，党内的人都反感他，所以呢，这个人不太可能这么做。这个人是满脑子的做，满脑子的文革思想，满脑子的旧东西，千万不要去幻想他会先左后右，因为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这样的迹象，即便是。2017年19大那么好的机会，他没表现，而所读出的报告做的事情都是左左再左，极左极左，没有更左，没有最左，只有极左，极左到底。或者按他的说法叫没有极左，只有更左，他觉得还做的不够。这里说彭帅是老实人，有可能啊，彭帅看起来是比较老实的，不像是那么一个啊共产党这种政治局常委的这种滑头。这里有人说破空你是好人啊，谢谢，感谢哈，这个大家都是好人，感谢，我们人之初性本善，只要不受共产党的荼毒都是好人，如受了共产党的荼毒洗脑脑残变成坏人，或者暂时变成坏人，那是有可能的，只要我们站在共产党对立面，大家都会是好人。时间差不多了哈，再回答个别问题，再回答这个个别问题。这里说大陆最好买陈老师的电子版，那就是说上我的这个网站啊，上这个陈破空会员网站，这本来就是电子版嘛，陈破空会员网站 CHENPOKONGVIP.com 或者.com， 国内说法就是陈破空会员网站，你订阅啊，订阅的这个价格很低，订阅之后啊，这里就可以无限的浏览我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书籍啊，中南海厚黑学啊，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啊，不受欢迎的中国人啊等等，假如中美开战啊等等，这书都可以在线阅读，所以都是电子版，所以在国内民众呢最好看电子版。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也感谢赞助的朋友。好，祝各位有一个平安的夜晚或者是白天，谢谢，再见。